不羁外表，一颗柔软内心，
时而狂躁，时而天真。
此生某一时某一刻某一人，
离奇怪诞，
怎料都是人生路上的故事。
欢迎收听
八年级毕业生。
不挣钱我就不然后你看那王生有女孩子那把你要钱从临潼过来住让他给你厂子家做你开做你开做你开做你开做你开。好，非常高兴又是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花花。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大家好，我是开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也是今天的特邀嘉宾，我叫浩东。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谢谢。
开口就专业，真的
啊，非常感谢啊！毕竟做主持一直在从事婚礼啊、这个行业，跟大家要聊的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接下来呢，我和我们的主播将和大家聊一些关于婚礼的谈文趣事啊。
好，我可以退场了
啊！再见。
感觉美工一下这个被顶替了，我觉得非常棒，给我的感觉啊很舒服。
对对对，
主要是今天想跟咱们这个浩东呢聊一聊，就是有关于婚庆的这些啊有意思的事情。
嗯
啊，因为现在呢，尤其说咱们这疫情刚过，可能这行可能
不太景气，
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这个状态啊。
对，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婚礼这个东西好像不像以前这么的重视，
对，没有那么热衷了。
嗯，
就是想问问你，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状态下，这两年这个婚庆，像我这个能主持的，能不能也一身扎进去干这个？
这个是没问题的，绝对是可以的。
干
以你的口才，以你的这个能力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长相
差点，形象还可以了。
我是对自己的形象是最有信心。
如果打分的话，应该可以得九分的，
满
分
一百，
一百。
这个梗很老啊，这个梗很老。
先和大家聊一下吧。
嗯，
首先我进入婚礼行业20年了啊，我是2000年开始做的第一场婚礼，当时呢我主持只有50块钱。
也，那你把年龄。暴露
没事的，当时我还很年轻，就
两岁开始做，
两岁
开始。
那当年的婚礼其实不叫婚礼，它就是一个婚庆庆典，叫庆典。这么多年的转变了很多，现在其实很多的人片面的把它叫婚礼策划，其实何为婚礼，很多人并不知道。先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婚礼。婚礼呢，其实就是一个婚庆服务的礼仪典礼。
嗯，
其实表面的字义是这样子。现在的婚礼行业已经从10年前的井喷，
嗯，
到现在走向了专业化的走向。因为原来呢，一个婚庆就是一个庆典公司，找一个主持，
一条龙，
哎，找一个摄像，啊，搭一块布幔，啊，红色的、粉色的、蓝色的，搭一块布幔，啊，
烂点弄个行家喷绘，
没有，那个年代没有
啊。
00年到05年是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行业。到了09年被民众陆续的
接受
和认知，陆续的很多的人就开始找专业的这个庆典公司、婚庆公司去了解置办。但是在08年地震以前呢，啊，整个婚庆行业呢特别的 low， 啊，真的很 low。
你是主要是西安这块，还是说整个
全国
？因为整个全国的婚庆基本上都是在2000年、99年陆陆续续全国开始有这个行业开始。出现其实以前没有，以前就是主持人就代表了一切。
嗯，对，
对对对，
咱们陕西听众应该知道，就是司仪，
嗯
啊，司仪就代表了一切，一个人吹拉弹唱能整一个小时，
还给你表演两个小时。
哎，对对对，其实，在后来的转变就是从有了装饰呢，从最早的一块布幔、一个喜字、一个追光灯、一个泡泡机，就是一场婚礼，几个花柱就搞定了。在08年以后呢，整个行业开始上升，开始有了专业的团队进来，比如说有专业的这个花艺，鲜花当时特别盛行，每场婚礼都需要。
对
对
对，有女生就追求的那，我
必须要鲜花，
要真花，不能要假花。
对，其实呢，鲜花进来之后呢，带动了整个市场。09年以后到12年，属于全国婚礼行业的井喷年。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人认知婚庆之后，只要去婚庆谈，不说价钱，我先定，找主持、找摄像、找布置，3万5万我掏。
嗯，哦，这有钱，
属于盲目消费，有很多的坑。其实有很多的新人的3万块钱的婚礼， 可它的价值其实很低很低，
嗯，
很低很低，属于暴利，当年属于暴利。实话，它可能三万成本不足一万，或者不足八千。到后面呢，慢慢的专业团队进来，进入了平面设计、三 D， 专业的摄影、摄像师，
就是东西越来越多，
对，专业的主持人，人工已经越来越贵了。以前呢，七大姑八大姨、媳妇儿、孩子一块上阵搭厂子，不用雇工人，
对，
运输的话，三轮车。自己的小面包就搞定了、
嗯、
现在呢一场婚礼需要搬家公司的四米二的箱货一拉五车、
嗯、
十车
对、
嗯、所以说对材料就比较专业设备也多了
对
像演出级的灯光叉子架摇头灯光束、
嗯、
啊效果灯激光灯等等已经运用到婚礼当中也就是说婚礼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这种
炫耀
炫耀和比拼、
嗯、
有的人呢有钱的我敢花一百万两百万、
嗯、
就做的跟个发布会一样、
哦、对对
真的
比发布
会还牛逼、啊、
全国当中上千万的婚礼很多
妈呀
把一个酒店直接改成一个森林、嗯、把一个酒店直接改成一个宫殿很多很多
一会儿让咱浩东哥给咱好好讲讲里面的这些
弯弯绕绕
对包括见过那些很牛逼的那种婚礼
对
对
对、
嗯、其实现在的婚礼来说呢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利润呢已经越来越弱了为什么说利润越来越弱因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开婚庆公司的很多正规的婚庆公司当然不正规的我就不说了正规的婚庆公司
还
是还
不正规
还是很辛苦不正规的你像一些花店、嗯、
就是原来
小工作室、
啊、
如果你要开婚庆公司、
啊、我一个主持人
不用你搬个电脑、
嗯、
一个桌子你就可以是一个婚庆公司、
嗯、
来了以后给他看资料、嗯、所有的东西可以外调、
嗯、
资源可以全部外调
皮包公司
对皮包公司很多
就是销售
也有人问过我应该怎么去选其实我自己也有讲过一些课比如说浩东聊婚礼就是以讲课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知识而已、
嗯、
我没有去揭秘这个行业、
嗯、
因为今天呢特邀来这里揭秘我还是有点小怕怕、
嗯、
因为我害怕出门以后被板砖拍翻
那你应该重起个名字
关键用了真名可能是一直用这个名字
没有其实现在的社会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自媒体也罢网络也罢这么发达没有什么、
嗯
大家不知道
对现在很透明了
对,
对
现在人知道我出来去找婚庆我去比价我去比材料我去比你的能力、
嗯、
因为一场婚礼同样的配置有人收三万有人只能收到一万五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其实多的这些钱是人家的脑力，
嗯，
脑力服务和人家的这个
嘴力。让浩东哥揭秘之前啊，咱先问问咱自己，就你俩在挑婚庆的时候啊，
我先问个问题，你们俩哪年结的？
一八年，
总额花多少钱？
三万多一点。
那
你没含妆跟婚纱呀、啊？
把婚纱加上也就是四万多，
差不多吧，有点记不清。
四万多，
那算
哪个酒店？
那个
西藏
大
厦。
就是开元名都，
开元名都，对，
这不算便宜。
其实按照正常来说，你们的花费已经超标了，因为我们行业就是普遍的民众的大众消费，
嗯，
是你参标的三分之一，民众消费是三分之一，除非你要求比较高，你像你就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一种。其实我当年在2014年接过一个婚礼是60多万，我跟西安的某大公司在抢单的时候，我比他的价格就少了几万块钱。客户为什么去选择我？第一是我很用心，二一个呢口碑好。因为当年有很多的朋友给他推荐，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在说浩东这个名字，他就感觉这个人很靠谱，他就跟我聊，聊完之后把我的思维想法说完之后，他说没问题，那我先跟对方也接洽一下，看一下他们的。其实两方的方案大同小异，
真的。
去了那家公司30分钟以后，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打10万定金，就成交了。完了，这个婚礼等于他的参标和婚礼基本上是1:1，他的婚礼花费也是
60万，
我这边也是60万，1:1，那人家有钱，他要求比较高。我也是把酒店改成森林了，整个改成森林了，一棵大树都真正的大树，8米高的大树都进酒店了。
那光运费都得多少
树？我拉了
树还很
拉了29车，
29车，
有钱人
光搬运，我叫了将近70个人，因为要速度，要时间，所以说
对，
只有
一天一晚上的，
只有一晚上的时间。
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跟老人不太一样。
对，
年轻人是啥？我要首先看着好看，
要好看，
饭好不好吃其次，
对，
饭是最不重要的。
对，但是老人总是老人
提到老人，近几年的婚庆行业也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在用2017年跟2019年来比较，2017年以前的婚礼基本上， 新人自费占比比较高，比如说50%、60%，新人自己攒钱，
我这么牛逼吗？
自己攒钱，就是一场婚礼，常规婚礼得100,000+。
对，
现在随便结个婚100,000，上100,000是很
正
常，到200,000是一个基础标准。
小康，
你离个婚更费钱，随便离个婚就得更好几十万。
不是，离婚后面还有一个加号，再结的时候更贵。
我操，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现在呢，很多的父母用自己的钱给孩子办婚礼，也就是说父母已经开始当谈判了，开始给你卡了。
对，
有很多父母说，我只给你掏10,000或15,000，
对，
不允许你补钱，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工作忙呀什么的，
就父母就去定了，
就去定了，父母就已经把价格给你定了，
新人就站个台，
对，没有你们说，
对，
其实我跟很多的年轻人在聊，我说父母的这种想法你要理解，第一，爸爸妈妈让你少花钱，一场婚礼15,000，你非要花20,000，多5,000。可能你不在乎，但是父母会想，有5,000你可不可以买个大电视放家里？
对，
这是实话。
现在年轻人办婚礼跟老年人在这上面有矛盾，
有矛盾，
很奇怪，你知道吗？
而且我从2019年、2018年来换算的话，基本上从原来的50%，年轻人自己定，已经下降到20%、30%，不足这个数字。
就是经济不好，
谁拿谁说？
对，跟经济有很大关系，而且。还有一点，实话实说，在12年以前的结婚的这个人群都是80后居多，11年以后基本上开始进入90了，现在已经到95了，96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每个年轻人的消费已经开始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年轻80后呢，他在消费除了正常的生活消费以外呢，他自个儿会攒一部分钱，
对，
现在的90后、95后。很多啊，而且有超前消费的习惯。
对，
他提前呢，信用卡啊、网贷啊、花呗、借呗等等，他会花。
对，
开水，你笑啥？
啊，每个月会不停的去还这个，父母还得贴补，也就更不要说你有余存了。
对，
真的是
很奇怪，现在年轻人骑着共享单车去 Swiss 啊，去扔纸，你知道，真是这，我操。就很奇怪，然后你在酒吧你喝一瓶，比如说20多块钱的我啤酒，他觉得还行，
贼便宜
啊，贼便宜。中午点工作餐，妈的16块钱不行，我要找一个15块钱。现在年轻人就是这
消费观很奇怪。
其实，在这个来说，按照父母的老人来说，年轻人在这个上头的这个财务的规划不好，也就无形中造成了婚庆行业，他也带动了行业，因为年轻人现在手里没钱，他就得厚着脸皮找父母。
对，就听父母的，
因为有很多的新娘子她有法宝，
不接了。
对，要不行咱就不接了。
哎，我操，
我都没想到、
这个时候最头疼的是
新郎了
啊，当儿子又要当老公，咋弄呀？给爸妈开始求爷爷告奶奶洗脑，给爸妈哪怕天天会拖地啊，甚至于下跪啊。
你俩当时有没有想过不办婚礼这件事？
最开始我俩都不想办
啊，然后也是因为父母
对、
收分子大会啊，少不了。
也不是，中国是个礼仪之邦。
对你，
我一直在
说我嫁女儿，我得让别人都
知
道，
对
面子。
对
面子，父母就什么啊？别人我孩子结婚我都随礼呢，我孩子结婚也要告知大家，来不来放到一边，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但是一定要他们知道我要办，不然的话我女儿没面子或者我儿子没面子。
对，
这是父母的想法，
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你看，我这同学啊，年轻人办婚礼，比如说120桌，不夸张，16桌都是父母叫过来的，然后你能叫个2桌，就了不起了。
这种现象太多了，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在外地打工的，很多咱们西安的啊，这些同学们在外地上班的，他去了，除了主桌的2桌、3桌他认识，其他压根不认识。
哦、对，
很正常。
那我问你们4个人一个问题，你们参加过婚礼的桌数最多的多少桌？最少的多少桌？
可能最多有50-60桌，最少的可能5-6桌。就是很小的一个厅，
很小的一个。
我参加过最最牛逼的，就我那个供电局的同学，然后家里摆了在那个索菲特，是吧？索菲特
人民大厦
啊，那个我一进去那顶把我都看懵了。
对，
本来我是想给他随300，最后一进去一看那，然后我又掏了200，给他随了500，然后一进去之后他摆了大概是65桌备五桌，然后每一桌的饭钱是5999，不含酒水，喝的是5粮液。抽的是什么中华？
哎，你刚说的随份子啊，
我
想在这
我
想给你们揭秘一下，你们现在的随份子随多钱？
500，
看人吧，
看人
吧。
同事就是最低200，
同事200嘛，
最低
200，
然后剩下的就是他给我随多钱，我就给他随。
现在因为经济所迫，有很多主办的新人，开始玩猫腻了。
那你意思啥？什么意思？
在随份子这一块开始做手脚了，你们再猜猜不出来吧？
你说的
听众也猜一下啊，听众也猜一下。
不是，你说的是我给别人随，我有猫腻，还是这个办
甲方办的？
办的人有
新郎新娘，
他上的菜数不给上、
不是跟菜没关系。随份子的时候，我现在给大家揭秘，到了现场不随八百，你自己脸挂不住。为什么？他会安排十个托，在随份子
一直在
那礼金台的位置不停循环。当人一波上来的时候，比如说前头人随了200，他一上来，哎，那我给1000，来我800，哎，我给1200，哎，我这儿600，拿200的人马上一看，他咋往上上？怎么去、
那我该
给
这
个
还给二、
那这个就是你的定力比较好。
对，有些人会影响，
有他会影响一部分人。
我就被影响过
啊，是
真的。
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份子钱就会多。
对、
他最起码会保证我这场、
不赔
或者能稍微挣一点。
现在婚礼其实大部分都是赔的，
是不？
肯定
肯定
赔，绝对赔。
你想吗？
我跟你说、我见了一个婚礼是绝对不赔钱的。
你讲一下。
我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去宝鸡参加一个婚礼，是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是同事。
对。
然后流水席，然后我们从西安去的，全部都是至少500起最低，但是他们村里面的人啊，基本上都是随。
50、20、
二十就算了。对，有一个人给了50，人家给他找了30。你说这种参标，我们去的这些人绝对是
稳亏，
他们是稳赚的，绝对、
是稳赚的。
对他们流水席，你想一桌，我估计就200块钱参标，一桌200块钱，最硬的才是
流水席。
但是你要想，他们相亲相就邻里邻居都给20，他也是其实不赚，
就是你一桌下来的，我们目测那个参标不是人均啊，一桌可能就是200多。最硬的菜是肘子呀、你品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农村的这种
啊，我参加过一次，
我们把它叫乡村婚礼。
嗯，
乡村婚礼，人家现在有一套人吧，跟这个城市里面的婚庆公司是不一样的。
炮车嘛，
他是婚庆主持、摄像、厨子、棚子、锅碗瓢盆全带
一套，
按桌来收钱。他一桌现在的均价基本上就是600、800。按照当地的这个经济来算的也不便宜
啊，是是
也不便宜，是也不便宜。
真的，你要折合到餐上，其实就跟他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200-300块钱的一桌菜。
对，
但其他的费用都是均摊到
钱。而且他说挣是啥？他那一桌挣，别的桌你妈咋挣？给个30啊？
这也能赔吗？
肯定
别人赔吗？
别人是随
二三十啊，因为他流水席。第一席、第一轮的是这些主宾客、他是赚的、但他流水席是不停翻台的，
有时候干三天
他会一直吃一天吃两天、村里所有的人整村可以不开饭的三天不开饭。
哦，对，他们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吃了，
对，三天
随30吃三，
所有人到他家吃饭
啊、
只要到饭点了到家里只要有桌子
臊子面是绝对有
啊对臊子面，
对，有空的座位就往上坐。
而且非一把韭菜的，
你还没见过往回家端的呢，就自己一吃拿个盆啊，俺谁没来，然后端一盆就回去了。
网上经常能看
那
种，
那肯定是赔。
我参加过最贵的一个婚礼，应该整个婚礼花了60万吧。他那个整个舞台全部都是用纸雕出来的城堡，然后一桌也是
纸艺，
差不多就是美工刚说的那种餐标。然后他当时那个，因为我是伴娘嘛，然后没吃上席，后来他请我们吃的时候就说。老子弄了这么贵的婚礼，你他妈来给我随个800-500，不给我随个5000，我都把你拉直接拉黑了。
你当时随多少钱？
我是伴娘，
伴娘不用随、
啊，你没随。
我这个伴娘是，
伴娘基本上就是帮忙。完了以后呢，有的新郎新娘关系好的会
给红包，
给他红包或者是买礼物，
手
礼买
礼
物。
那我他妈的伴郎可当惨了，没他妈的一次免了我的那份子钱。
那是看你的作用的。你像我给别人当伴娘，我照样还随，我还随挺多的。
对我也是，
是姐妹闺蜜嘛。
对，闺蜜好姐妹会随。
那你就说说你啊，你如果要是结婚的话，你理想中对你的这个婚庆呀或者标准，
我。刚20出头的时候我就幻想过、我当时的梦
想，你现在也20出头了
啊、我当时梦想就是我要把金翅鸟半个场子包下来，全是我的朋友啊、当天晚上就嗨，随便嗨。我还是希望我的婚礼能年轻一点，
年轻一点。
其实我感觉就是，你像我们是属于咨询过的，我感觉就是你要办婚礼的话，办户外婚礼是最省钱的，因为不需要灯光呀什么乱七八糟，贼省钱，而且还好看。
但是
拍照好看，
但是户外婚礼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天气
、
一个是天气，二一个现在的西安的整个的户外的婚礼基本上都在收场地费，其实算下来是一样。
你说户外婚礼啊，我参加了一个我初中同学的一个户外婚礼，那太尴尬。那天瓢泼大雨，每个人举一把透明白伞，
那都是标配
啊。然后他俩一会儿在雨中，他俩开始哭，眼含着那雨水，你知道吧？
你也不知道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雨水
啊。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完我在底下打人，可是快一点，嫌我都快淋成孙子了，就是那种状态。其实户外婚礼确实看起来有点洋气，但问题最害怕就是一旦下雨。
其实我最开始就是当自得知自己不得不办婚礼的时候，我首选是户外，但是
我们那个时间太热了，八月份
啊，八月份太热了，
太
热
了。
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下雨了
没？
没
有，
大晴天，贼热。
因为西安九月份是雨季，很多的都会放到九月，但九月的下雨的几率是大于80%的。
你办户外肯定就是春秋嘛，你冬天夏天办不
了，四五月，
然后九十月十月都容易下雨，
对，
反正挺矛盾的。
户外办下来又好看又便宜。
我自己主持过一对新人，很神奇的，他们户外那场婚礼，接新娘的时候全程下雨，仪式开始前暴雨，
人家不是说，
完后我
结婚下雨媳妇儿凶，
媳妇儿厉害，
骑过狗。
哦，对对，小时候什么骑过狗吗？
骑
过猪，骑
过狗就是比较厉害，能把狗镇住。
对对对，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人家那对新人多神奇，婚礼开始前一分钟，11:58到59分了，我说婚礼正式开始，雨停了。雨停可神奇，停了。完了以后呢，我这边就正常的举行婚礼，新人呀、仪式呀，好了，宾客都完了，我这边宣布我们的婚礼正式结束，婚宴正式开席。哇！那是我这么多年遇过
上辈子可能干啥好事拯救宇宙，
可神奇，可神奇了，真的可神奇。
当时就觉得他们一定是命中注定、
他们两个我相信绝对会白头到老的。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新郎是啥，是逆天改命了一下。
对，而且我在这么多年去弄婚礼啊，其实婚庆这个行业，刚才提到婚庆行业了，现在呢其实婚庆行业不好做，特别疫情以后影响也特别特别大。
那你说如果就是说现在像我们这帮年轻人啊，比如说选择呀或者对比啊，像你这种专业的，就是怎么能让我们的这个用最低的价格干
最
好
的事儿？
对，
二一点别被坑。
对，这个其实我自己在网络平台或者自媒体啊去做一些讲课的时候我说过，其实现在的新人呢再去选择这个婚礼服务的整套，包括婚宴的时候，你要掌握住一个次序和顺序。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先去找婚纱，我把婚纱一拍，拍完之后我去找酒店，酒店钱一交我再去找婚庆。其实现在的聪明的年轻人他会同步进行，我都不交钱，就我只看好，我要让婚庆的策划师帮我去看一下酒店，策划一下我这个酒店需要做成什么样子，大概花费多少钱。完了反过来让酒店的也跟我沟通一下，你们这个厅婚礼花费大致多少钱，完了让这两家再给你一个合理建议，我的婚纱照应该拍成什么样子，或者你的现场的设备，比如说有的酒店现在有 LED 屏，有的是大屏加了小屏，有的只有一块大屏，有的只有投影，那我这个时候我的婚纱照需不需要有视频，因为我拍婚纱现在有很多是带视频服务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规划出来你的部分的花费了，去节约，合理的节约。但是有些不明白的他就会怎么样呢，先去找酒店，哎呀这个酒店日子好我就赶快先订，你掏钱酒店一订之后，婚庆一来一看说，哎呀你这个酒店太大了，
厅太高，就
对，就跟装修房子一样，200平方的房子和80平方装修起来价格是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合理的去找一个婚礼策划，婚礼策划会给你一个合理建议，你这个厅尽量在6米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给你一个合理，或者你这个厅有柱子啊，尽量重选一个，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花费就是比较钱能花到刀刃上。
侯东，我觉得你有点自掘坟墓的感觉，以后你这人家去你们那儿听过这期节目，到时候你逼单都逼不下来。
也没有，其实我很直白的说，消费者现在越来越明明白白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协会，也有研究会，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有一些
副会长，
对，也有职位，我也讲过很多课。我刚才为什么在说这个行业的变更呢？就刚才提到的，消费者明明白白了，聪明了，其实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自己把客户教会了，
是，
因为不正当的竞争就会存在暴露自己底的问题。
对，
有很多婚庆公司说啊，你去那儿订20000太贵了，其实这个东西才50。
哦，对对对，有。
其实底价呢，它是40，它只挣10块，但是对方是挣50块钱。这个时候呢，一个客户说啊，这50块钱，那我知道了，他会拿着这个东西去 B C D E F 五家十家去比较，就是我接待过很多的阿姨啊，就是妈妈辈儿，五个妈妈搭班给儿子问婚
一块儿
来了以后，一人一张纸，纸上记的每个公司的单项报价，他问单项报价，你说这个话筒多少钱？他不要你的套餐，话筒多少钱？你说100，贵了。我问的是60，
确实难个、
自己拉报价单呢。
主持2000，贵了，我用的主持才600。
嗯，这就没法弄。
对，他不比质量，
对，
他比价格。
对对，
现在年轻人就包括你们两个说，你们结婚要的是小资的感觉，要的是你们感觉不 low 的。那这个时候你们要的是质，并不是要的是价格。但是父母来说要就是价，婚庆公司没办法，因为行业当中存在一个恶性竞争。小公司成本低，他就敢压缩价格。我敢压缩30%，甚至一半。我敢接。我在行业当中也有跟行业当中的同级别的公司，甚至于更高的公司也抢过单，但我不敢降。但是小公司比我还低，甚至低一半。
成本低嘛。
对，我原来有一个单子，我记得很清，15万，转到最后，这个客户去了很多很多婚庆公司，据我们了解，应该在30-40家。
你确实
闲，
最后成交价是多少钱？50000块钱办了一场婚礼，他的整个的东西全部 low 到极点。后来我才知道找了一家花店，是鲜花，贼 low， 现场东西就是拼盘拼出来的。
反正我一直认为，你如果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了，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
其实很多的人在说啊，婚庆公司都是暴利 啊，那些东西都是循环用的。对，我的桌子椅子是循环用的，我桌子椅子不得有库房。租库房去存放，它有存放成本。还有一个，我有人员管理成本，就是我要库房要有人去打理这些东西，得维修，得付工资。库房也有电费、房费、水电等等，这些费用都有。好，除过这个之外呢，公司有房费，办公有费用，员工工资不停涨。你没有工资不高，你招不来好的这个专业人员。我用的一个设计，在2014年，8000。不比广告公司的设计便宜。现在的婚庆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业的设计师，专业的文案策划，专业的 3D， 一张 3D 图2000，市场价格，
差不多。
给 3D 设计师是2000块钱。如果我单招一个会平面、会 3D 的人，设计的人员在公司坐班，起步15000，
挺贵的。
对，
那看来我
如果把这个15000划分到一个月十场婚礼里面，每场婚礼。我必须得多1500出来，我才能养出这个设计师。为什么出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呢，现在呢，恶性竞争，很多的人认为，哎，婚礼不值这个钱。其实现在呢，市场有均价的。现在不要考虑10000元以下的婚礼，
万元以下，
对，10000以下的婚礼不要去考虑。
我见过9880的，我操，那真的
哎 low 到极点。它不是一个
跟村里的没啥区别。
哎，对，它不是一个婚礼，它其实就是吉木，
对，
把吉木摆到这儿。你要摆成方的，我给你落成方的；你要圆的，我给你落成圆的。它就是一个搬运工，
就没有制作那个环节。
对，没有，它是搬运公司。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婚庆公司，它有一个点啊，也就是给大家揭秘一个套路：何为套餐？你要聪明的话，你好好去研究套餐。套餐就跟肯德基、麦当劳都会有套餐。套餐比单买便宜吧？但是它有一些是你不想要的。
对，
它是捆绑在里面的。套餐是便宜，比你。单点要便宜很多，但是呢它有很多是循环运用的，它为了降低成本。
对，
你定制的话，你要方的我得买，我得制作，我的成本就大了。所以说他在使用这些道具的时候，他有个循环运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婚礼，常规一个民众的婚礼，一个现在西安市的常规消费，基本上一场婚礼20000以内，大15000，15000到20000，这是一个民众的标配。
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对对对，
对对，就是父母给孩子办20桌，一桌2000，4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的餐标，花15000到20000去办场婚礼。
这里面含四大金刚吗？
含，全部都在。先跟大家说什么为四大金刚，其实不叫四大金刚，叫五大金刚啊。应该是什么的？主持人、摄影、摄像、化妆、花艺师。
现在花艺师都算
花艺师，现在全是因为不管是大婚礼小婚礼，都会每一个单子会派一个专业的花艺师，根据你的根据你的这个诉求和你的去把花是定制的，不像以前了，我出来圆球就是圆球，都是圆球，
对，
不是现在的
各式各样，
对，花艺师要根据颜色，
就是假花也要扎
哦，假花也是扎，
我都做过花艺师，
现在都是假花。
哎，你们那是不是也用？
我们是用了一部分真花，用了一部分假花。
对，现在婚礼按照一个大婚礼来说，70%到80%运用假花，因为假花成本低。
嗯。
二一个呢，假花呢，它的颜色
更鲜艳，
花的品种、品类比较多。因为有季节的原因，
对，
如果你用真花的话，你达不到那种效果。
我身边有女生啊，特别追求真花这个东西，就花了很多，可能好几万块钱，就是为了
真花挺贵的
布置这个真花。那对于你专业来讲，你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专业的婚庆公司啊，就是西安的这些知名的所有的专业的婚庆公司，他们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会明确的告诉客户，你不要全部用鲜花，
对，
成本太高。
对，
就是如果鲜花的话，占你整个婚礼的总花费。它是有比例的，
嗯，
我们常规来说，鲜花会占到40%，
这么多？
对，如果你一场婚礼是5万块钱，它有2万是纯鲜花的，就是现场没有假花，都是真花的话，它会占到2万。但是呢，婚庆公司会告诉你，你同样花5万块钱，我要让你出8万块的效果，
嗯，
这个时候呢，我会把鲜花压缩到8000，假花的量是你原来鲜花的3倍，甚至于5倍，你的花一多。
好看，
氛围就起来了，
对，氛围就起来了。
其实反正以我的实际经验，我觉得就主舞台上，我觉得你可以用假花，因为别人离得太远了，而且有灯光，但是你的合影墙、背景
对对，
一定要用真花。
现在有几个重点，
嗯，
一桌花，
嗯，
二签到、合影，还有录影。
他们当时还弄了个那个甜品台，我觉得
甜品台都有，
甜品台都有，
现在
都有。为什么甜品在？前几年12年以后会盛行了有5-6年，
有，
因为它在匹配了你的这个婚礼的个性需求。比如我的婚礼是森系，我的甜品做的就是森林的动物等等等等，是跟这个圈匹配的。
它是一个氛围点，
是一个美化，
嗯，
是把我的婚礼更加的提升了一个品质，
嗯，
是这样子的。
哎，那现在婚礼就是这样，我听过森系的是最多的，还有什么中式？
分很多，首先呢就是中式和西式，
嗯，
这是一个大区分。中式那就大家知道大红，
嗯，
啊，喜字。
对，我还见过我有个朋友结婚，中式结婚在舞台上跳火盆儿。
那个
是仪式，我也见了，还有射箭，
贼那个
射三下，
那种极致的中式，直接上面点个火盆儿，直接要跨过去。
有中式婚礼也分有新中式和老中式。里面分有明清汉唐，
对，分，
对吧？
分得很细，
现在
分
得
很
细，
就
汉式是比较讲究的，
反正
清是要的仪仗队、轿子等等等等，包括射箭，对吧？天地箭，我们叫天地箭，
听着最害怕。
哎，天地箭，一射天，二射地，
反清复明。
完了以后呢，还有呢，就是跨火盆儿，火盆是红红火火，跨马鞍。跨门槛儿，
对，
这是必须要有的。在中式里面，这是几个。
我觉得这要没个四进院大宅子，你都办不起这婚礼。
其实中式婚礼很贵的，
而且特别催泪，真的，我看仪式的很容易哭。
就是、贵的，关键说跪地下，跪天、跪地、跪父母，
就是特别想
有天地位的，舞台上要摆天地位的。
对对对，反正看的就是感觉
一拜天地，
特别你知道
吗？二拜高堂嘛，夫妻对拜嘛。
啊，对，是这样，是这样。
完了，汉式呢就更讲究了。汉式婚礼还有一个，你的衣服左压右，右压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一婚二婚是分开的，头婚你必须是哪压哪是有讲究的。
对，就有一个什么什么娘，她被旁边一直
喜娘，
喜娘还要在那跳，
就是媒婆，就以前的媒婆，
贴个痣吗？
对，哎，有专门打扮成那个样子的。
啊，
除过这之外，西式里面包含就太多了，
太多，
森系、田园、美式、法式、欧式等等等等，这都
还有什么
西式的
约是吧？
那就是
北欧
简约只是。在西式的这个小欧里面，比如北欧的一种，
简约就是穷，办欧式办不起，
简约就是省钱。现在的婚礼呢，为什么说正规了？它的收费项目已经越来越明朗。
对，就谁是多少
钱？对，要的这个，比如说一个主持，他的一个套餐，我带的主持人就是1000的，或者800的。哎，如果你看上了浩东，或者看上了花花啊，这个是多少钱？他会给你一个明目价格，你补差就行了。
对，
如果你定制的话，他会不算人员，只是说现场布置。我在现场布置35000、你需要人员，你是用西安的一线主持，还是一线摄像、一线摄影、化妆？好，最贵的化妆大家可能都知道，上万。摄像4机位，16800。
4机位，
因为男方那要去一个摄影摄像，女方要去一个摄像，是不是4机位了？
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开婚庆的，他当时跟我说，我他 他觉得啊，他个人理解觉得在你的预算里面，司仪一定要放到头位，一定要请个好司仪，然后剩下的钱你再去往其他方面去平摊，
他觉得
司仪就是他这么认为。
他说这个话我同意一半。其实呢，四大金刚这个我认为还是在自己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你不能说我办一场2万的婚礼我花8000请一个主持，
啊，
也不现实，而且我也不能说花500块找个主持。这个时候呢，首先要去选你喜欢的主持人。什么叫喜欢的主持人？就首先我要看他的个头形象啊，我不喜欢戴眼镜的，或者喜欢戴眼镜的，
不能帅过新郎，这是最重要的。
对，
作为主持人，其实重要点呢是在选主持的时候，我给大家教一下吧，给听众们都说一下。找主持人的时候，首先是他专业程度，从业的经验和年限，下来呢，选主持主要的是他对早上接亲，因为咱们陕西有接亲，上海那边没有，有很多的，就是说南方他是没有接亲的，这是仪式。北方有很多的，比如河南都有接亲这个环节，要对风俗讲究要懂。下来早上接亲，他的这个经验，
对他能控得住
他的年限，其实就你干了5年，那他对接亲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只是从业1年，那他接亲肯定很弱。
对，
他可能会被那七大姑八大姨他自己的思路搞乱了，
他就自个儿
就进行不下去了。
他在现场镇不住场的。
对，
你比如说挤门的，你把这些伴郎伴娘朋友能不能摁住？进去之后做游戏不要太过分，
对，
要文明接亲，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主持人的能力问题。
对，
下来还有就是舞台上的控场。
对，
就是主持人在舞台上他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
对，其实那一天主持人非常重要，
对，
他是一个把着你整个节奏的一个人。
对 对, 对，
而且你有啥不清楚你都得要问他。
对，
灵魂
一个好的主持他会给新郎新娘减轻很多的压力。
对 对, 对，
就是他会把所有东西安排的井井有条，
你就感觉你有主心骨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所有的时间什么点该干啥都是他来说了算。
对，啊，还有突发状况。
对,
对，
我在婚礼当中遇过2次停电，灯光坏掉的，音响坏掉的，包括还有现场起火的，真的有，
贼惊险，
突发状况很多。也就是说，你一个主持人，如果说背套词儿，谁都可以当主持。
对，
你们几个，我给套词儿练上两下，谁都可以当主持。但是突发状况是你搞不定的。
对，
比如接亲当中，新娘子变卦了，新郎官跟新娘打开了，
这个太刺激了。
我记得在2009年吧，还是2008年，我忘记了。我记得那会儿特别时兴加长车。
对，都是假的，焊上去的。
一对新郎新娘在车上打架，打的头发也撕乱了，脸也抠烂了。我在前面跟司机在前排坐，正坐着呢，手机砰就砸到前面了。我说我跟什么情况？一看俩拧到一块了。我说你俩干啥呢？车停下来，一停我还不敢声张，亲戚朋友害怕。
对，
哎，大家看，我整个队，大家都停，后面车没上来，等一会儿我把总管叫过来，我说。你按住所有的人，别让到车这儿来。我上车问咋回事，舅舅没接。陕西人讲究舅最大，但是呢，把舅给忘了，把舅给按到后面座位去，
没上
后面车了。按道理舅应该坐头车后面的
第二辆车
，他给忘了。新娘就为这个跟新郎吵，俩人你一句我就打开了，撕的乱七八糟，新郎衣服都撕烂了，脸抠的两道子。我一看，劝了半天，我说先结婚。结完哪怕你俩
啊，结完不行再离，
打完不行了你俩离，咱先别把父母撂着，别把亲友撂着，俩行，化妆师上来给补妆，重做发型，在车里头
一冷静，
车开慢点，好，快下车了，一回头俩呵呵呵嘎嘎亲呀抱呀又在一块，
夫妻就是
恩爱，
夫妻就是风俗比较多的时候，
对，
讲究的
结婚不结亲的原因，我觉得屁事太多太不乱了。
对于现在年轻来讲，很多人觉得哎呀。就是那就是个仪式，有可能就是父母逼着你去办这个东西，但是有些女生比如说她理解不了，她就不行，我一辈子就
必须得要
风风光光，必须大办，必须得20辆车，10辆车都不行，得20辆车。你说现在车队谁坐啊？真是越来越没人坐啊，人家自己开车去什么，但是不行，这有些女生哎我就要办，但是有可能你碰到像比如花花这种，她觉得哎无所谓，其实对于男生自己心里啊
开心
还挺开心的，他觉得呀轻松了很多，就
什么男方谁家上台讲话，女方谁家上台，
我觉得现在讲话特别少。
也在领导讲话，哎呦，我一听我头大。
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会给新人说，你们尽量的减少讲话。
环节，
一般情况下上一个证婚人，完了父母讲话就 OK 了，不要去弄什么男方证婚
什么领导
了，
事
后
领导，父母领导也上，你领导也上，读个结婚证 low 不 low？
真的，真的。
原来我还见在上面提字呢，一般上学校卖字儿卖画，
太烂了，
不是，你知道是啥？等于就是父母的领导
朋友，
没办法，
嘉宾，
你知道吧？ 然后我最后把人家把那新郎拉下来，他爸给他说：“哎，这是我原我领导要上去给你提个资。”他其实根本就像你们年轻人根本就不想让上，
对，
但是最后没办法，哎，就让人家上。上面直接介绍自己背书去了，什么中国书法家协会，怎么最后在台上拍卖起他自己的画？他提完之后是啥？还不是说直接送
啊？不送，
人家不是，人家说送，但是人家另外一种形式，让两边亲戚自己买完以后送，
把钱送给他。
哎呀，我操，就是。都特别特别垮，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刚刚说，这就是属于一个突发状况。
对，
比如说，爸爸说：“哎，我这儿有个老朋友、老战友，是个小书法家，爱写字儿，今天要给你写个什么啊，结婚大喜啊，或者什么一个字儿。”好，这个时候主持人就要起关键性的作用。
嗯嗯，
他在这中间要圆滑，
对，要协调一下。
对，而且在舞台上，我拿麦克风，我是主持，我拿麦克风就要以我为主，不能让。某些环节打乱婚礼的仪式和婚礼的这个时间档，会影响人的心情。新郎新娘站的时间越长，他会越烦躁，
对，可烦可磨乱。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在医院这个时候，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去挥墨，不用挥墨，你送的这幅字画我展示一下，你上来讲两句话。”我在旁边我会用麦克风。给他提示时间，比如说啊，我住什么什么，我这幅字画什么什么，
就
开
始介绍
讲。我就说，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位书法家是什么什么什么协会的，这那我说
强行夺麦那种，
对，
必须把他打断，而且呢，来，所有的朋友来，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位嘉宾，谢谢叔叔给他送来的这份礼物，谢谢你，来，新郎娘给他鞠躬，
就直接走了，送人了。
对，
用一分钟的时间，就是主持人的重要性，选择主持人的时候，就是这个主持人的年限。
对，经验
年限经验值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婚庆行业，为什么大家都在说越来越乱？我今天也不避讳大家，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的不负责任的同行，在做了很多不负责任的事情，比如说干了很多的这个培训机构，好，我培训了很多的策划师，我培训了很多的主持人，我培训了很多的摄像、化妆，我不管这个主持人称不称职，婚庆行业就这么大。每天结婚的就这么多，你把这么多主持人培训出来，他们去哪儿吃饭？
对，
去哪儿挣工资？如果在这个时候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已经在饱和情况下还在增加的话，是不是市场就会混乱？他的整个经济比就会下滑，就会乱。
对，
好，他不管，他只看到我挣钱了，刚出来三个月，刚出来就敢要1000，敢要2000。
太多了，
何德何能？
太多了。
我浩东就敢在行业当中问一句话：你何德何能？你敢要吗？
1-2千，
人家敢要10000的，一个主持人有10000的能力。
他，你俩当时是不是看过有一个10000的？
就当时
我俩是参加一个婚礼秀。
你不是说他一上台，你感觉就是他妈
那个声音就
浩东哥肯定知道那是谁？那叫
马俊杰，他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男模。他之所以走到主持这条道路，是因为他在男模。表演的就是走秀的时候，他是以口播他们每一场秀的解说词。他现在的这个习惯，因为我跟马老师我们同期人，我跟他是进入这个行业同期人，我俩是当年一起在这行业当中，属于两个风格。马老师是非常有范儿，而且非常正的那种感觉，
他真的能
镇
住场子。
对，我是娱乐范儿，我是整个很嗨，我希望大家欢快
一 点，
不要有那种好像很端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风格。所以我俩在聊的时候，我也学不了他，他也学不了我。但是马老师呢，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越做越好的原因，他在坚持，他把婚礼主持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专业在攻，越做越好。
在研究
啊，在研究。其实呢，我就不急于他，因为我在做了10年以后，我转变成经商了。我慢慢的转变到公司了，所以精力分散之后，我的主持也就停滞在那里。但是呢，我同样也很优秀啊，
毫无疑问啊，我相信
这个自信有如南门金城武一样，
必须的。因为我们当年跟马老师，我们在西安的这个零几年，包括到了2010年呢，我们两个出单量是全西安最高的量，最高的两个人。
那个人是不是就真的很猛？
真的，
现在已经是大叔了，现在在玩的是。
成熟范
绅士、
他的形象加上他的着装再加上他的声音一上去你就有一种
就觉得贵，
对，
贵
贵。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浩东哥说的，就是啥，他人家研究工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专业了。
而且马老师说实话，马俊杰这个人在全国已经也很有名了，他在全国已经也是各种的大的这个行业内的分享会啊什么，也是老师级的在讲课什么的。
婚庆一场，这光主持人要10000多，那确实是一个挺硬的价。
我跟你说，同级别的10000都有谁？就是咱们那个人大那个女的， 就是原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
不能那样比，因为我跟电视台的很多的关系也很好，他们也出来，他不是专业，我说的是专业从事这个行业，他就是婚礼就是他的
主业
、他就靠这个生活，这样的话他有很多从事这个的他必须去钻研，
对，
做好，
他得找不同。
我有朋友找过西安电视台的那种，就是当家花旦，就一个男主持人给他主持，就觉得人家专业嘛，牛逼嘛，结果给他弄砸了。
这咋弄砸了？可以好好讲一下。
那我没在现场，我不知道。但是就据说就是
没控制住场子，
就是人家在。我是一个明星主持人，我是什么陕西电台谁谁谁谁，我有什么什么栏目，
他自己拿那个话放不下去。
就是我是其实就像刚才浩东哥说的，我在给自己背书，而不是我
在
服务你这种婚礼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那确实挺操蛋的。
就有很多的主持人上台，他会有一个开场白，大家都有嘛。今天的来宾，我是来自陕西广播电台某栏目主持人谁谁谁。但是呢，专业从事的人。婚礼主持人他不去说这样，
不能抢戏。
包括马老师跟我上台，我们说话就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非常荣幸为他们主持这场婚礼。我是浩东，欢迎大家。其实他会很简练，不去
啰嗦。你不能喧宾夺主。
刚才说到的四大金刚的主持，摄影跟摄像呢，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摄影师，他是从一个团队，或者一个个人爱好者转变成一个摄影师，摄影师的选择一定要看他的样片，
对，
看他的样片。就是
也是一个风格的，
对，因为大家去拍婚纱的时候就知道，他每个摄影师的拍摄的手法、
用光啊啥都不太一样，
和修片的方法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摄影师是自己拍自己修，也有流水线的，我拍，团队修，
对，
也有，但是他的风格是
有固定
大体系，
对
对
对，
一个大体系。
人家我们这个公司就是风格，
对，看他的所有的样片喜不喜欢。价格你能不能接受？
对
对，
下来跟你的策划师一定要深度沟通
啊。
就是作为新娘来说，跟策划师要跟姐妹一样，跟他多聊，让他给你合理建议，因为策划师希望跟你成为姐妹，因为他把你的生意做了，他希望你把别的姐妹介绍给他，所以说他会全身心的服务。他们不傻，因为一个女孩子做策划师，她除了工资以外，她拿提成，她多一个，她多挣一份，她给你成姐妹了，你会多介绍给她。所以说你像我跟很多新郎都成朋友了，为什么？我希望他给我介绍朋友，因为我这么多年很多都是老客户
啊，
很多新郎一弄，东哥，等我婚礼弄完了咱烤肉包个摊喝、
等我下次婚礼咱好好喝一下就这种。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四大金刚包化妆师啊，化妆师我一定要着重的要说一下，化妆师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化妆师的他的经验值，跟主持一样经验值、下来化妆品，化妆品的品质，是不是一线品牌？
这个很重要吗？
这
很
重
要，
很重要，因为它有很多的，就是说非专业的化妆师，他用的假冒伪劣，他会你的皮肤会有伤害，
对，
会引起过敏等等。下来，他是不是专业的化妆师？他的化妆品和他的化妆箱专业不专业就能看了。
对
对，
因为一个500的化妆师，他不可能拿一个10000块钱的化妆箱。
对、
他会买一个800块钱的化妆箱，凑合一打开放桌上来给化了。
对，人家的化妆箱就是行李箱一拉，擦拉，然后灯都有，
直接就
从
工作台了，
还可以展开，就跟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就伸缩的那种。
对，展开很多东西都有。现在化妆师用的最多的价格基本上2000左右，
就是标配嘛。
3000以内的用的是最多的，2000到3000用的是最多的，主持人用的最多的也是
2000到3000左右的
。
好，咱刚才跟咱这浩东哥聊了半天，给咱主要讲讲这婚庆的这种歪门邪道吧，
给咱盘了盘
盘了盘，然后开始给咱捋了捋，如果以后你想结婚去怎么去找，而且说你的关注点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方，让你能花更少的钱能办更好的事儿，
性价比更高。
咱们接下来就要跟浩东哥主要是聊聊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做了20多年婚庆，你肯定能见过特别多那种有意思或者说撕逼啊，或者那种怪咖啊。
我想到了一个2017年一个新郎，他是做设计工作的，贼另类
啊。
他的婚礼就是大红帐，就是高粱红高粱里面大红帐，
全是红灯笼，
不是灯笼，红帐子，
就漫步一样，
就是红布
啊，红
粗布，所有给他的方案全否，做了6版，对，因为他要做中式，我们就按中式给他去做。我们做的时候，其实价钱是均衡的，不到20000块钱，他是户外。他就说我要的不是这，我的人把红灯帐子给他选了，他说不对，
他有那种粗布的。
对，后来给他弄完之后呢，拿了样料回来， 你是不是要这种红布、
嗯、
就是粗布，就染的红色的粗布、
嗯、
他说对，就这个要做成什么样子，他自己现画了个图，等于 T 台区是做了八个红色的帐子拱门，
哦，
走上去背后什么都不要，就一块红布打个蝴蝶结完了。
哇，就有点
像
有点像鬼新娘那种感觉、
哦、对，就真的有那个、哦、但他订单的时候他自己溜达过来了，
嗯、
哎、你这婚庆我跟你聊一聊，十分钟钱一交走了，完了我的人就开始给他策划给他想、
嗯、
那作为我们来说可能天马行空想的很多，你既然想做中式、
嗯、
红色为主，那肯定把一些元素啊红色的
这样丰富一点，
对，变换的福字、变换的喜字、中式的元素融到里头，看完之后干嘛呢，我不要这
艺术家都是啊，
你不要给我弄这么复杂，
嗯，
简单他也表达不清楚，
嗯，
他媳妇也没意见，全听他的、
嗯、
哎后来了做完之后，嗯，我要的就是这，嗯，个性需求。
哎，我觉得他得在窑洞门口结婚。嗯、
对对对，
就是他。我跟你说，他的那个想法，我一说，我倒还能挺理解，就是那种极追求极致的那种。
土到极致。
对，他就是追求那种极致的不一样。
真的，他在陕北，他绝对在窑洞里办，他绝对不会在酒店办。
对对对，而且是摇了铃的那种，真的是在你们那肯定
很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其实搞笑的这很多，也有比较煽情的啊。
嗯、
我先说一个趣事。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
嗯，
不管是男孩女孩，他的心有多么爱他，
嗯，
表达方式都不一样。这是我唯一见过一个新郎跟媳妇儿认识了七年、
嗯、
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有人说你的这个做法不对，好，为什么不对呢，他从第一天开始把他俩所有的票据、
嗯、
吃饭都要打个收据，没有收据写个白条，就记录他们两个走过的所有
点
点
滴
滴,
滴,
滴
花过的钱。
对，有人说你在算账，给你媳妇算账，其实你反过来不是，这个男人太有心了。包括婚礼前一天，他媳妇说我的袜子有问题，他去买了一双袜子，
嗯，
写了一张白纸条贴到最后，这是最后一张。
哦，
结婚前的那个整整的那些票他做了一本相册，标得很清楚，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反过来想，
挺有心的，
真的太有心了、嗯、是我从业这么多年经历过了几千对新人里面唯一一个。
嗯，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你们出去玩啊，什么门票啊，
相册
啊这些，我觉得你
不是，这就是每就是可能这个男的比如说不适合每一个女的，但他肯定是适合他自己这些。
对,
对,
对，
就是他媳妇儿就能感受到他这份这种暖心跟爱、
嗯、
你知道吗。
完了还有一个新娘自己其实会手绘，她从来没给她老公说过，小时候学过手绘、
嗯、
那时候都忘差不多了，
嗯，
自己做了一本书，不多，八页，
嗯，
这八页里面从他们的恋爱文字带插图，
嗯，
手绘了一本书，
这种事儿我也干，
定制的在婚礼当中包得很好很好。完了现场打开给新郎讲这本书第一页是什么，第二页是什么，里面
的
内容。
你那新郎得哭成啥样子，
哎对
啊，
哭得一塌糊涂
啊。
下来讲个搞笑的吧、
嗯、
婚礼的时候你看到的男士是不是都蛮激动的，紧张到什么程度你没见过。
嗯，
因为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给新郎说，好，新郎单膝跪地给新娘的献花。好，他说啊，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说你给新娘说我爱你，爱你一辈子啊，拥有你一生一世、
嗯、
啊 OK 了，他说没问题。婚礼当天他往新娘跟前来一站，看着我
说不出话来了。
我说单膝跪地，他单膝跪地又看着我，所有的人看着他、
嗯、
我说说话呀，说什么。我说我一看他忘了
啊，就是紧张到那种，
看他浑身啊
抖，
全部在抖，手里拿的花跟麦克风啪花快散那个感觉，抖的啊，就像把他撂冰窟窿一样那种感觉，
不像那种极致的紧张那是、
嗯、呀。我说他就说什么，我说你给你媳妇说我爱你，我爱谁？我懵了。完了我就趴到他耳朵边给他一聚焦，
嗯，
算是把这话说完。
我跟你说我能想象出他脑子当时一片
空白、
嗯、就是啥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嗯、
想不起来了。
我还听说过那种奇葩事情，就是是我们原来用的一个小提琴演绎的一个女孩讲的。她说结婚前不是会拉一个群吗，
对，
不是策划什么设计啊都在一起，
对，现在都有。
然后突然那段时间那个群里面就没有人说话了，就那对新人不说话，后来这个群又活跃了，然后他们就说婚礼继续但新娘换人了。
我操。
还有那种就是结婚前一天男方跟女方家人撕逼了，然后婚礼现场正常进行，但是女方一个人都没有来。
婚礼当天有打架的， 男方女方。
对，其实我们更想听的就是这种
打架
事件。
对对 对, 对, 对，
打架事件呢是有点特例了，因为这个打架事件呢很多年前，现在很少了，
嗯、
现在几乎就没有。
现在文明程度高。
打架的原因是源于双方家长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哦、
完了以后呢，其实
应接
对仪式办完以后跟孩子没关系、
嗯、
孩子是愿意的，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双方的长辈已经开始 PK 了，以敬酒在 PK、
哦、
PK 在某个点的时候我给你敬酒为什么不喝，
就是
我要味儿找茬了、
嗯、
完了在酒店打的是一塌糊涂，
那赔不老少钱，
就是啥，双方家里面就开始打，
酒店的人已经全撤出去了，
就是群架嘛、
哦、
群架只用打成群架了，所有人都不管了，打吧，打完了、
嗯，
赔
算账就好，
算账，人家新郎新娘没办法离了
啊，贼想见众真章吗、
嗯？那必须得离，这不离也 不可能，
过不到一块吗、
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习惯，有什么收彩礼啊，
嗯嗯、
啊，还有习惯于说，新娘在接亲当中刁难新郎呀，
对，
进门要多少钱、啊？
对，其实我还遇过一个、就是
坐地涨价，
对，坐地涨价的，提前说好了一个，比如说塞门的门封、
嗯，
一个门封是1000块钱，
嗯、
塞两个你就开门。这是提前沟通好的，但是现场变卦的、
嗯、
我遇到一个最
夸张
最夸张也不夸张，真的是事实，一个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我跟着，好，敲门塞了几个大包，都是200的，
嗯
啊，塞进去之后里面一个很老成的声音，我说他舅啊、
嗯、
那个这个红包不行，你得给我弄个大的，新郎说舅、嗯、你说多大的，10万，哎舅你开玩笑呢，少跟我说啊，10万拿不来，这个门就不可能开，
就认真了，
越说越认真、
嗯、
话赶话直接憋到那儿了，
说
敲门敲了1个小时，
这是夸张了，
已经憋住了、
嗯、
这个时候新郎说舅是不是要10万，我给你，去拿着卡，让伴郎拿着卡去旁边银行直接提了10万现金，10万现金拿过来朝门口雷放，新郎直接下楼了，下楼后回到婚车上给新娘打了个电话，说10分钟你下来咱俩走结婚，不下来我就
再见，
自己
告辞
了，咱俩就拜拜了。
嗯，
新娘要走，他妈他爸当着不让走。我上去当和事佬劝了半天，父母意思不行，你再怎么说，你也得上来把女儿接走，不能让我女儿下去跟你走，
嗯、
这个礼数不对。
那你问人家要10万块钱，礼数也不对啊。
对呀、啊，女方可没悟到这个道理，好像认为我们今天下女儿我最大，
嗯，
你必须得听我的。但是男方就憋住这个劲儿了，男孩子直接来了个什么，跑去把前女友了一接，没办啊，前女友了一接，叫了一堆朋友。把饭里吃，
漂亮，真的
牛逼，
这就是憋他呢、
嗯、
就憋这个女孩呢、
嗯、
后来女孩主动给男孩承认错误，带着父母去给人家新郎承认错误，我认为这个时候、
嗯、
脑子有病，
那就是脑子有病、
嗯、
我真的好多人都讲究婚礼啊什么结婚啊要压人一头这种事情、
嗯、
对对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过好，
我觉得敲门这个东西玩一下是我能
意思一下
热热场，
就是但是你要
有分寸，
你要是真的有些就像可能浩东哥说的那农村地区啊，有时候真的是靠门这挣钱呢，
对，有一个新郎的那个新娘的弟弟亲弟弟，
嗯，
说好的是给5000，
嗯，
新郎现场拿了5000块钱现金，是农村的嘛、
嗯、
结婚就给5000算大的了，
那
很大了，
在这儿也算大了、
哎、弟弟在门这把门的呢、嗯、给弟弟5000，直接从窗户把5000块钱的红包直接递过去，弟弟来拿、
嗯、
弟弟直接来了个啥，再给1万，
这他妈就确实不要脸，
他姐在里头直接给俩嘴巴子、
嗯、
真的给俩嘴巴
子，漂亮漂亮，
当姐姐太牛了，过来以后你干嘛呢，姐结婚的、
嗯、
你让我结不结，他弟、嗯、啊没1万就不能开，叭叭两个嘴巴子一打他弟
这得我真传、啊、
对，估计要你也能干这事、啊、
对，要我也能干出来这事儿、
哎、有些真的是为了结婚啊，把这婚礼都弄得稀碎的这种事情、啊、真的是
太多，这个就是在于双方的亲朋或者是家长在这个大事儿上能不能学会忍让、
嗯、
对，有没有分寸感，
而且有的时候在农村地区不是说真的是新娘的父母想怎么样，就是那些
好事的邻居
亲
戚
并非直系亲属，
我在外县去主持了一场婚礼，还算是一个县上的一个领导女儿的婚礼、
嗯、
去接的时候他们家也摆席，因为农村就是
对男女双方
都要摆席、
嗯、
你去接的时候人家也摆八桌，你们的司机啊、
嗯、
对男方
都要坐那
要吃
啊，男方要坐那吃，吃完你才能去接新娘，还有这个完了，我们去了以后发现每个人的桌子上多了一个红鸡蛋，很多人在那看看我给大家摆了个手，别动、
嗯、
有的人不知道蹦蹦蹦拨开吃了，
要钱呢、
嗯、
一个红鸡蛋100，
哇塞，
那是当地的习俗，
当地有这习俗但没人说，我们压根就不知道、
啊、感觉有点骗钱的，
对，有点骗钱的嫌疑，完了以后呢、
嗯、
很多人一拨完以后红包，
嗯，
100块钱，而且咱们还有很多的地方锁婚车，
哎， 就是你说那个接亲的这个婚车啊，我见过好多，网上见的，现实中我没见过。就好多那不知道老太太啥，直接把就是把你婚车拦下来，就站在
那是轻的，
我见过，
那是轻的。我跟你说，严重的是什么？
我们舍友在户县结婚，我见过
一个婚车，你去接新娘了，头你把新娘接出来，全车扯的红线，你不能拉断一根儿，拉断一根你的姻缘就断了。
妈呀，
都没人敢动，
这道德绑架从小就会。
对，完了以后呢？最逼的事在哪儿呢？轮胎锁的大锁子跟链子，一把锁子是500块，
我操！
一根红线起步20，
明码标价。
光那个红车拉的红线，我见过跟蜘蛛网一样。
嗯，
接新娘出村只有200米，能走1个小时，
就是家家门口把你挡一道。
对，
嗯，
三轮车、架子车、
就是、
什么？
给喜糖跟那个啥不行，
不吃来
啊！现在都不行了啊！
糖不要
啊，烟也不行，就是、
烟可以
啊，烟可以
啊，烟是论盒，别不论根儿
啊、
嗯嗯。就是我这儿站着呢，来，嗯、我们仨人三盒，一扭俩跑出去10米，往那一站，再三盒，
那就有点就
完了。以后呢，有的呢，老太太啥红包，
嗯，
对，
一打开5块，啪扔了，这样真的就
这
种这
贼生气呢。
那没办法，那人家就当地的风俗。
嗯，
那打伴郎的打伴娘的在婚礼当中去接亲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说突然车队把新娘都接上了，车队突然停了，说加油加油加油，
没事，
车队在路上，比如把新娘接要回新房了嘛，在路上走一半停了，找个地方啪停一百子，嘎了，加油加油啊，司机都下来准备加油了
啊，司机叫我要烟呢，
烟酒下来，朋友开始把伴郎伴娘拉下来，开始各种折腾，就在马路上
绑在树上，
绑在树上，开着蹲路牙子、
啊，
各种折腾，干啥？新娘子给红包，
对、
啊，
才不打伴娘，不然的话、啊、继续，什么时候给、啊、什么时候弄、啊、这个红包跟烟谁给呢？新娘，
啊、
是问新娘要，
但要搁我碰上我就操了，真的。有一次我当伴娘的时候，就是伴郎那些人就比较，就我就觉得有点没分寸了，就直接把我直接扔床上了几人，一立马撇床上，我都有点操了。
那是轻的，因为咱们陕西现在有些地方找不到伴娘，得租，
就找小姐嘛，
得找小姐，没办法。
我操，
这么夸张？
真的真的
啊，还有这事儿？
真的，
我听说过，但
我见过一个租来的，很大方，
很大。
你这个大方用的很有画面感。
人家知道今天我来是干啥来
啊？
就等于是我出个台而已。
啊、对，
钱给到就行
了。把所有的这帮镇住了，你不可能折腾吗、
嗯？
不是都爱折腾吗？
嗯嗯，
夸门里一推开，女孩在新娘旁边坐着，这边你过来，哗就往跟前冲，别动，
腿先撇开，
站定，谁先来？全部的男孩懵了，
嗯，
完了，这女孩站起来说：“帅哥，我感觉你还行，要不咱俩先来？”没人敢动了，
真碰到那猛的了，那男的
真的也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我见过一个伴娘，就是朋友，
嗯，
贼猛那个女孩，一扑上来就是。乱摸呀，或者拉呀、
嗯、
或者是摸腿啊，或者有这种不雅的这种动作，
嗯，
女孩一点不夸张，上来指甲直接往脸上抠，抬腿就往裆上踹，
哇、嗯、漂亮，
把裆踹疼了，全体不动了，这我认为是对的，自我保护。
对
对
对
对，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新郎一定要给你的这些朋友说好
分寸在哪、
因为我遇过一个犯法的事情，真的是把伴娘
强奸了。
嗯，
当天
也是外县，
我在凤城九路，
嗯，
是某城中村的拆迁，在楼房
啊。
当时新郎有两个太 low 的朋友，那两个就是混
骚娘、
嗯，
不是混混，就是整个是在外面的，
嗯、
就是长得就那贼眉鼠眼那种感觉、嗯。早上都感觉那俩人怪怪的，几个人在那密谋说一会儿伴娘咋的，我就感觉不对，
嗯，
我就特别小心。当天西安还有一个。是被电视台报道了，伴娘是被摁到晚上被摁到婚床上被强奸的、
啊、
那个是爆出来，我那个是没报，就说我这个呢，当时伴娘我见到伴娘的时候，这帮已经把伴娘摁倒了，完了以后呢、
嗯、
四个人把伴娘直接抬到卫生间去了，抬到卫生间以后，我就跟我拉着伴郎就冲进去了，我说别着急，我说我这还有流程呢，伴娘出来，他们不敢当我，因为毕竟我这边还有流程、
嗯、
对，婚礼要
进
行完，
仪式就是咱接亲的那段嘛，完了把伴娘叫出来，我就给伴郎说，我说等一会儿你寸步不要离他、
嗯、
我给伴娘也说你不要离开伴郎，谁拉你去任何车不要去跟着新娘上婚车， 嗯，伴娘说啊，行，我知道了，没事没事。
那咋感觉他也是雇来的？
不是不是，他感觉就年龄小，
大大咧咧，
不大傻傻的，
没心眼、
啊。完、一出来，一下来，我不是招呼伴郎伴娘，那个新郎新娘下来，伴郎伴娘也跟着下来，一扭脸，他不见了，他被人拖到另外一个机动车上去了，一个越野机动车上去了。
嗯，
好家伙，一个后座上五个男的在那摁着他呢，乱在那揉，我就在那
揉，
真的在那随便的摸，各种的抠摸呀，我就赶快把抠
这个词儿用的
都特别的在点上。
喝口水，喝口水，
完了
细细讲，
我就把门敲开，我说必须马上开门，我已经红脸了，我已经急了，因为我害怕出事。
那肯定，那就
我这把伴娘解救出来。
第二次，
我说回到新房，到了新房哪儿都别去，直接进新房跟新娘待一块儿。如果不能待，你跟伴郎直接进卫生间，门一锁，谁敲都不开。
嗯，
好，没听我的。
他还不害怕吗？
他可能觉得好玩吧。
他感觉年龄小，可能也就是个十七岁的样子吧。
我操，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问过。当时我一能扭脸给新郎娘安排嘛，拍花絮啊什么的。我一扭脸不见人了，我一出来，伴郎那儿呢？我人呢？我拉到隔壁房子去，我就赶快敲门，不开，里面应该四个男的，死活不开。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新娘的舅舅姨妈这些亲戚都上来了，说咋了，我说伴娘在里面，他就感觉不对，一脚把门踹开，伴娘已经全裸，
哇，
已经被按倒，而且男的有两个也是
近乎全裸，
几乎全裸的。完了该发生已经发生，也就两分钟的事情。
哇，这也太快了！
那肯定没完，那肯定是没完的。
那么紧张的情况下，
完了他也就是玩了个刺激而已。但是弄完之后，他就上去给那四个一人给了个嘴巴子。完了新郎出来以后说：“你看你们这几个，两个跑了，另外两个上来一指，哎呀，玩的嘛，咋了？”新郎就看看新娘，新娘也过来了，新娘上来给新郎了两个嘴巴子。我说是这样子，你俩的婚礼还要办，先进你们俩房子。我把伴娘来一叫，我说你现在衣服一换。找个朋友把你先送回家，完了先把人撕开，那俩朋友就他那新郎那两个很烂的烂逼货，我说你们两个从所有人视线当中消失，不要再出现，不然的话今天你们俩有可能会被打死。他俩也很聪明跑了。婚礼办完之后，新郎跟我说，哥咋办，报不报案？我说这个你跟新娘商量，如果人家这个女孩没有说有过分的要求，或者是人家接受了某种赔偿的话，你们协商好，
对，还是
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还是要看伴娘自己。
对，事后应该，我后来听说是，新娘跟伴娘也聊了聊，新郎单方面给伴娘了一些赔偿，伴娘也就这事就过了。那两个人应该是混混，在外面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
不是，关键是啥？他这新郎也控制不住他呀，这日韩
寿星
啊、
对，因为这个他，因为他顾不上这个，
对，
当时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应该安排一个。朋友里面能够有分量的人，把这些朋友管住。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给新人在沟通细节的时候，一定要说要找一个长者，朋友里面的长者，把你
有点威严，
哎，得摁住，文明接亲嘛，不要出现这些问题。现在少了，现在就是咱们以城市为中心的话，周边的这种县城呀或者农村啊，已经都没有这些了。他仪式也开始文明了，
对，
也不会说顶多在舞台上把伴郎伴娘叫上去做个游戏啊，
对对，
什么搂一下抱一下，敬就是喝个交杯就逗一下玩一下，有这个，但是太过分的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这么多，好像可能不文明呀，刚才说到的那么。比较
脏
啊，比较脏或者比较就是违规犯法的，这些已经越来越少。
我毕生活这么大，第一回听了
真实的
真实的，因为大多数咱都是在网上看见，都上新闻了，啊，被抓了那种。
哎，你说同一天几万场婚礼有这种的，这不止一两个，过分的不会只这一两个。那至于呢，就跟他说的，把他摁倒了，什么搂搂抱抱这种事情太多了，很正常。
但是咱身边是不是
真是
少
真是
真的特别少，
非常少。
我当过那么多次伴娘，就一次。
现在已经几乎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有个搞笑的，我给大家再讲个搞笑的。现在不是很多练健身的嘛？我有一次给一个做健身的新郎来的，所有的都是肌肉男，看着所有女孩看着都有那种眼睛
荷尔蒙啊。
完了后呢，到了新娘家接新娘的时候，门不需要敲。
就踹开，
自己就
不用踹，我荡着呢，每个个都比我高，哎呦，壮硬的啥的，把我 搬起来跟搬个东西一样，就拿瓶矿泉水那么简单。我到了门，我说别砸别砸，这门不经砸，一砸把门砸坏了，不敢不敢搬，靠边靠边。哎呀，好多子怡朝边，两个手里一掐，朝旁边拿个小纸箱子一样，嘣把我放旁边，
轻轻一放，
别管啊，我就不敢吱声了。完了这帮一二膀子肩膀、嗯、一二档开了，完了第一道门开了，进去后那边那种。它是里外还有一道防盗门、嗯、院子嘛，里面然后外头是一个门、嗯、里面还有个防盗门、啊、防盗门拉住，一二三四个人一拉整个门框
哇练力量举的你知道
太大了、哎、完了以后那一我这边一进门还没给人家新娘家父母礼物呢，四样礼还没给呢、啊、一帮人就进到新娘的房子了、嗯、进到新娘房子头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伴娘在窗户外头
吓跑
落荒而逃了
没有嗯。伴娘被倒立手提着，一个手提着伴娘头冲下，
我操，
在窗户外头，
太可怕了。
那这也挺害怕的，
真的。
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进去把伴娘直接腿了
一
提，直接窗户直接往外放，鞋在哪儿？这边十秒都没有，鞋拿出来了，把伴娘拿进来，没事，别吓着啊啊，给个红包。
就人家其实不是为了省红包，
对，
就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
对，而且特别现场就是也能闹，也挺能玩的。我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我最惨的事儿。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惨了。
我那个是人家这个婚礼上头的事情，我说的是我的事情。
嗯，
我差点把命放到某地，就是西安的某一个城中村。
嗯，
城中村
这咋全是城中村呢？
这么凶险？
对，很，那是我唯一一个那么落荒而逃的，是从后门灰溜溜的背着东西跑了。跟我没一毛钱关系，我的主持是非常棒的，全村人都认可。嗯、新郎父母离异十年了，
嗯，
他爸有个后妈，
嗯，
后妈进门十年，在这之前，双方因为结婚改口的问题争执过，
嗯，
问我的问题、嗯、说是东哥，那我后妈让改口，我妈不让改怎么办？我说你问我这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对对对，这
只能问你爸
自己协调，
你只能问你爸，让你爸来协调，因为你爸有两个人。
对，
一个前妻一个现妻、嗯、他要去协调这个问题。
对，
但是他妈婚礼前一天9点把他叫回他妈那儿，说你就跟你外公跟你说话，他就说明天你的仪式上正常走，不改口没事儿，改口我把你婚礼给你砸了。
哦，
这也挺好。
他就当天叫了应该有30个人、
嗯、
蹲到
那的棍棒砖头甚至于铁锨都在农村的棚子外头坐着。我来一看，我就问新郎，新郎咋办？新郎说，那按咱说的吧。因为在这期间我跟他爸就沟通了一下、
嗯、
我说你看你是当爸的，你要说话呢，咱们怎么去做、
嗯、
这个口改不改？他说不能改，那改就打了。他爸是个没主见的人。
嗯嗯。
完了以后我说那这样吧，如果不改的话，在舞台上只让新郎新娘给父母外公外婆姥姥这些鞠个躬，咱们就过了。
嗯嗯，
农村是不允许的。农村父母不是要化的，
对对对，
化妆干啥，抹的
红脸，
对，抹红抹黑，对吧、
嗯？
化妆背的娃娃，背的奶瓶什么的，要玩这个，
嗯，
就有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完了以后呢，后妈是不知道的，我不能让去改，改那边就砸过来，砸过来绝对婚礼就打开了，
对，
那就乱了，
又成群架。
等于后妈这边也是家族都在这儿，是邻村的嘛、
嗯，
全部都来了，也来了有将近。6桌吧、六桌是后妈的人，妆都化完了，
嗯，
凳子摆好坐在那儿等着改口呢，我没让改，改不成，
嗯，
完了以后呢，我没让改，没让改以后仪式了一完，我一宣布仪式结束，开席，
操了，
后妈的亲戚直接把我围了，铁锨拿的锄头，
我操，这都哪变出来的？
咱拿陕西话，你倒是个什么锤子的主持人 婚礼呢给父母改口，这么大的事儿、你那就开始骂，
嗯。
完了以后你就拿铁锨准备拍我，我阿弥陀佛，新郎嘚儿给出来了，
嗯，
新郎出来算你，来来来来来，死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嗯，
哥咋了？走走走，咱进去说，我们就进到他房间了，进到房间说、
嗯、
哥咋办呀？我说我现在教你个办法，让你在你们家能活下去，
嗯，
你就说死一忘了，我从后门走，你要有后门，他说有，
嗯，
我说后门我走，我把衣服里提，我说我走呀，我走以后。你的所有亲戚问，其实大家都知道咋回事，新娘也知道，他爸也知道、完了后呢，他第二天拿的烟酒拿的礼物去给我拿过来之后说，我说你咋说的，他说我后妈问我说司仪忘了，我后妈那家子不依不饶，现在要找你
就给你包10万块钱让你跑路、
那一天开始 这个地方
啊，我就不去了，
我不去了。
嗯，
给多钱我也不去，
太危险了。
哎，也不是太危险，我感觉不讲理，
风俗太
对，就是不讲理。不讲理是啥？这是你家自己事儿，你最清楚了。
你
就怪到怪到我司仪头上，
跟我没关系。但是他没办法，他没地方发泄嘛。
对，
他又不可能把他儿子婚礼场给砸了。
现在就是你突然发现啊，婚礼你没点才艺，你狗日都不敢接。
真的，那唱歌的、跳舞的，
我还见一个跳踢踏舞的，我操！然后还有是音乐学院学大提琴的，整场这全部就是一个
小型演唱会，
就是一个秀，你知道吧？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的婚礼都变成了一个秀了，
嗯，才艺秀。
有的新人其实有想法哦，把婚礼其实做的还是蛮有意思的。你像我有一对新人，他们当年就是男女都会跳舞，他到最后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婚礼最后有一个派对一样，所有的年轻人上来，一起舞蹈。
对，
其实他是没有彩排的，就是最流行的舞，比如甩葱舞，当年特别流行甩葱舞，上来之后大家一块儿跟着节奏一块儿玩，带动底下的老人一块儿鼓掌什么，特别特别好玩。
对，
而且我主持过一对青梅竹马，从月子就在一块儿，
指腹为婚啊，
双方父母是朋友闺蜜，好朋友，两家俩娃一前一后都生了，生了以后俩从小在一块儿。从上小学到高中，大学没在一个城市，男孩直接那边不上了，跑到这个城市上大学来了，就是好的学校不去了，非要跟这上，好，一直跟我来俩结婚。我自己创意了很多不一样的，我做过访谈，我给他做了一套跟鲁豫有约一样的访谈式婚礼，我还做过颁奖式婚礼，跟奥斯卡颁奖一样，你的每一个都有奖项。啊，就是这都创意了，我就给他做了个访谈式婚礼，
其实还是很有意思。
哎，访谈时候特别有意思，舞台上有沙发，好，先采访的是父母、老师、闺蜜、朋友，分三波，第四波是新郎
新娘
讲他们的一些趣事，完了以后呢，把他们求婚过程在这儿来完成，当然也有誓言，最后请所有的朋友上台一起找一个年轻的一个歌或者舞蹈，全部是。喜力啤酒，哎呀，还能开始干杯，特别欢快，
那就是一个 party，
对，非常有意思。
我就想要这种的，
包括我原来给策划那个颁奖式的，因为颁奖式婚礼，你想想怎么来完成？其实我当时设计那个时候是有一对新人是因为特殊原因，少数民族回民是不允许在舞台上喝酒，不允许有仪式，不能鞠躬，不能誓言，
仪式啥都不能，
不允许。他必须是阿红来给去做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是在酒店来办，他毕竟要有仪式，那怎么办？我们当时就跟策划师设计给他做了一个跟鲁豫有约一样的访谈式的婚礼。我作为主持人，我先邀请双方父母上来讲讲孩子，完了奥斯卡颁奖就在后面，讲完之后直接开始颁几个奖项，什么奖？最佳闺蜜奖，最佳男神奖，最佳奉献奖肯定是父母，最佳甜蜜奖新人，把这几个奖项都一颁，做的有奖杯，做的有所有的这些证书等等，非常到位，而且有礼仪。奥斯卡颁奖的那会儿没有大屏幕，不像现在有 LED 屏，那会儿是投影，投影上播放片头、名字、照片，很好玩，就把一个婚礼完全融入到某一个娱乐节目或者一个
场景里，
场景里面，
对，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婚礼可能以后年轻人选择会越来越多，因为会轻松，
对，
而且它像一种就是一种秀一样，那种感觉不会让你感觉特别制式化。
对，你
现在年轻人追求就是不一样。
你像你们当时也是想，哎，户外婚礼挺好，其实户外婚礼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户外趴，
对对，
就是不要去拿婚礼的仪式去套，我上台完全轻松的。我给设计一个，就是新郎会弹吉他，你直接弹唱，新娘直接上来之后主持话外音给你引导。我还作为唯一一场无主持婚礼，没有主持人，是新郎新娘跟着音乐跟着节奏走的。男孩是拍电影的编导制片人，在北京，女孩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国家级的演员舞蹈。完了他们两个是通过列车坐火车42次到北京的，在那上头认识的。完了我就通过这个故事给他做了一个春夏秋冬的一个无主持婚礼，我给他编了四段音乐，春天的音乐，夏天，秋天，冬天，最后是回家的场景，开场是两个人背对背的花外，
感觉是一场
跟小话剧，对，
话剧，
小话剧一样。新郎说啊，当年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灯光一切，新娘走出来背对着他，其实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个很帅的男孩子，哎， 挺有意思，俩人把爱情故事一讲，
走心了。
对，完了走心弄完之后，他们两个共同给父母讲了一段话。完了以后呢，在这之前我给父母录了一段给孩子的话，
哦，
也都一放。
太催泪了。
对，夏天、秋天，秋天是什么？收获。
嗯，
他们俩的爱情，这个时候他们有北京过来的
朋友、
同事，也是舞蹈，
嗯，
专业舞蹈，
啪就
是对。完了以后呢，上来有一段舞蹈给他俩，把他俩以舞蹈形式啪往后一推，两个人面对面啪一抱，
嗯，
一抱。这个时候掌声就起来了，也就是说你们爱情拥抱收获了，
对，
收获你们爱情了。完了以后老婆来坐在这儿，就坐到摇摇椅上，一个吊椅，雪花机开始飘雪，老婆下雪了，咱们回家，我要一直陪着你，让咱们的家更加温暖，
恩定了。
对，而且这种你知道啥不，底下的这些参加的这些人啊更愿意去看，
对，也会投入。
所以我为什么在说现在呢，就是说好的策划师不光是给你去设计一个场景，
对，
真的去设计一个剧情适合你的，你喜欢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办婚礼呢，就是
没碰见好的，
我就站到那儿，
对，
我跟木偶一样，
对，
主持跟个牵线的人一样，左右面对面，完了，下台走。
而且我见过那种特别不好的主持或者婚礼啊，他主持人都不是根据你们俩的这个情况去写的词儿，我觉得
套词儿，
所有人都是那
他绝对是一套词儿主持一百回，
而且他自己习惯于表现自我。
啊，这个太扯了，
其实主持人在台上应该是以新人为主，
对，
退到旁边
弱化自己的，
弱化自己，
你是服务于人家掏钱的这两个老板。
你看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作为主持人来说，开场白一讲完之后，新郎一上他就退到侧台了，
对，
完了以后呢，除了在某些特定环节你需要站中的时候去一下，其他问题绝对是在侧台的边边的，尽量在能在镜头外就在镜头外，不要进入镜头，这样的话你的场景出来是新郎新娘，
对对，
不需要你一个主持人穿的华丽的那一站，
关键还介绍自己背书，这特别
差、哎、对、
啊、
如果说大家说结婚的话，真的选一个好的公司，选一个好的策划师，多沟通，去做一个有个性，
对、
而且呢是绝对让大家难忘的婚礼，
对，属于你们
代表说你的婚礼花了50万装修的跟、把现场做的金碧辉煌的啊、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好在你的仪式的这个流程他会记住。如果你做了一场访谈式或者颁奖式的，朋友说哇这跟别人不一样、
啊、对，
就会影响
别人，会记一辈子、
对，
别人会问哎你参加的婚礼呀，反正我去菜挺好吃，完了搭的好挺豪华，里面搭的吊的顶花多的很，仪式啥的不知道。
我觉得婚礼就特别像我们做发布会，就是你不是一个物料公司，你不是把那啪啪啪一组合就完了，你的故事在哪儿，就是你们两个是特别的。
对，现在有很多在仪式当中的这个流程还是需要新人自己要
用心。
我觉得是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把做极致的个性，父母那儿有时候挡了一手。你们、
对，
就是我，比如说、
父母不允许，
父母觉得这啥玩意儿嘛？啊，人家都是那啥、就是祝词什么，靓男美女什么，
对对对，
今天喜结连理，就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往后发展啊，很多
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很大空间。
对，而且我觉得再比咱第一辈儿或者更年轻的人，以后慢慢的他的那个个性化追求会更多，
对，
定制的东西，
包括现在定制的主题，何为主题婚礼？很多都是主题婚礼的，就是黄颜色、白颜色，这为主题，不是。其实主题婚礼分很多，你像我原来给做的主题的足球婚礼，一个是皇马的，一个是对立面，俩喜欢的球队不一样。完了，俩家里头电视绝对是两个，一个在客厅看，一个在卧室看。只要看足球赛的时候，俩绝对吵架，但是俩很恩爱。完了，我就给他办了个足球式的婚礼，有一个金球，是买了一个正儿八经人家纪念版的金球。是给他们俩做纪念的，那个上面有双方父母的题词，他们俩的签字、那个金球是在仪式当中作为一个特定礼物送给他俩的，字儿是现场签的，父母上去现场签，
这就很有意义。
对，完了给他们又买了十个普通的品质好一点的，新郎新娘签上字儿，是以踢下去送给他朋友的，
就跟捧花一样，
对，非常有意思。
对，拿那个代替了捧花，
对，就确实得花心思。
但是我跟你说，这就往后说，哎，这个行业啊，以后越来越精细化，而且要求这种人员素质越来越高。
对，
但是同时呢，对于咱们来讲的话，掏的钱会
越来越多
，因为
也不是，
你要花心思了，那以后你的光
这个策划是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同样花20000块钱，我可能可以做足球版。我也可以做什么什么版，但是这个公司愿不愿意给你做， 他会不会额外为你收钱？
嗯，
但是专业公司不会，因为两万我做足球板跟花儿厂是一样的，
对，
纯花的是一个道理。我做绿的也是这样做，红色还是这样做。
嗯，
我只要把这个做好，服务好客户，
收的还是物料的。
但是我说直白点，西安的婚庆公司还是绝大部分都是良心公司。打比方，我给你们两个把婚礼做好了，哎，你们感觉很满意。第一，你先记我一辈子。
嗯。
第二，在这一生当中，我作为一个平常人，我做善事了。
嗯，对，
我做其实我
还是个有情怀的人。
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作为主持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在给某一对新人主持完之后，不是要敬酒嘛，陪着新人要敬酒，大厅的就敬完了。新郎说：“哎，哥，咱上楼。”我说：“干啥？上哪还有个包厢呢，还有三桌呢。”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挺晚了。”我说：“我这一上去再一喝，一会儿就没点了。”我说：“赶快走呀！”不，必须得去。打开门，坐了我十二对。
哇、
啊！做了你主持过的，
我主持过的新人，
哇，这真的贼催泪呢。
嗯、
我当天直接喝翻了，我记太清了。他们是一个集团公司，
嗯、
哦，
但我不知道他们认识，
对，就是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
对，我不知道这个新郎这么有心，会把这么多人给我都聚到这儿，嗯、
这
太催泪了。
这就是一种情怀，
对啊，
这人生得到了另外除了钱之外的一种价值
认可，
认可。
嗯，
今儿呢也非常高兴，聊了非常长的时间啊，咱们这浩东哥跟咱们。聊一聊婚庆这个行当，
对，
然后又聊了聊婚礼里面这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咱们最后，因为咱们浩东哥本身就是个专业的主持人，最后呢，咱们本期的这个总结呢，也别我总结，交给咱们浩东哥。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在年轻人一定要合理的分配钱包，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下来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婚礼的需求多走访，也不要太多，
嗯、
三选二，二挑一，通过多次的沟通交流。现在又方便了，微信啊什么又方便了，通过多次的交流去确定下来一个以后，让这家公司全程给你，一定要信任他，一定要信任，因为你对公司的不信任，公司是寸步难行的。
对对
啊，寸步难行
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对、
嗯、咱们这回疫情做完之后呢，这个整个行业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嗯，
什么样的变化呢？通过这个疫情把一些不合格的
淘汰了
啊，也淘汰掉了、
嗯、
有很多自己那种小作坊似的，自己也维持不下去了、
嗯、
因为也没有生意了，
嗯，
也没有客户再找他们了、
嗯、
他们也自然就退出这个舞台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整个行业我相信在两年或者一年的时间会有一个大的一个
洗牌吧，
洗牌。
嗯
也就是说更加的正式
专业。
所以说呢，好的婚庆公司真的都很棒，西安很多知名的婚庆公司其实呢在网上大家都能查到。
嗯，
其实包括呢很多的知名的主持人在网上都能查到，包括我刚提到的马老师、
嗯、
还有著名的主持人浩东，其实都能查到。如果有哪些朋友有一些问题，
可以、
也可以留言、
嗯、
也可以留言、
嗯、
到时候呢我也会在平台上也会呢及时回复。我要跟八年级更多的同学认识，我也会给咱们回答很多的问题。
对,
对，
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后台留言嘛。
OK 没有问题
的、
嗯、
可以
的、
可以
没有问题的。
然后最后呢，我就想最后再说最后一句啊，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把自己的个性充分的发挥在他的婚礼里面、
嗯、
不要被一种知识性的东西所局
限，
对，
让你的婚礼越来越好玩，让所有的年轻人越来越爱上办婚礼这件事情。咱们这期就这样，咱们下期见，拜拜。
好，
拜
拜，
好，
再见。